的灵魂，好，我把所有的麦克风都挂在我身上了哈。好，如果还没有声音，真的是。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呢，他其实是给我们方向，然后呢，让我们可以从艰苦当中得到喜乐和盼望的神。还好我今天穿的是花衣服，要不然那个麦克风挂这么多在上面，好奇怪。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保罗来学习他是怎么样来确认方向，然后打那个美好的仗。保罗他很独特的那个使徒的身份呢，其实在罗马书里面更强化了他的宣教的目的。他在罗马书一开头的时候就成名他使徒的身份，为的是要预备罗马的教会呢，能够支持他前往西班牙的宣教的事工，而且呢，可以向罗马的信徒来说明福音的特色。他告诉他们说，福音的可靠性其实是神早已经应许的，是在旧约的圣经早早就应许的，而且呢，福音呢是神借着众先知所传达出来的。福音的主题呢是什么？福音的主题是他要从大卫的后裔耶稣而出来的，然后呢，耶稣要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的神性，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名分。那福音的好处呢，包括了恩惠，还有使徒的职分。保罗以我们跟耶路撒冷的众使徒连成一个联合的阵线，要用这样子来带出福音是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合一的一个基础。那福音的目标呢，其实是要人来信服这个真道。信仰它不是理性的相信，而是整个全人的委身，所以呢，它必定会有一个行动的表现。福音的特色呢，它还包含了所有的外邦人。当保罗说耶稣基督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主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在暗示什么？他是大卫后裔统治的一个新的年代、新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合一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他一方面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上帝的大能，因为上帝的大能呢，他有能力来行奇妙的事情，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这个大能，他不只是借着耶稣基督实现了上帝的应许，也表达了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相信福音的人呢，就不会蒙羞。所以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上帝的大能所成就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他告诉我们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的相信呢，也是人决定要相信的一个行动。人为什么要相信呢？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相信的行动。所以卡尔巴特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相信上帝呢，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上帝，而且呢，愿意忠心的来回应这个信实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说，如果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有这么伟大，那为什么我们会以福音为耻呢？因为福音呢，是世人看福音的内容呢，其实是一个愚拙的道理，是他们想不透的道理。上帝就是用世人当作愚拙的道理，要来拯救世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讲得不够清楚，而且我们好像对于基督的信仰啊，好像也没有办法讲得透彻。可是还是有人愿意相信，其实这个就是神的大能，让他愿意接受，不是我们的口才有多好。我们宣讲福音就有人觉知，因为真正厉害的是这个福音，是上帝的福音，而且是上帝的大能。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呢，神就会做接下来的事情。世人会以福音为耻，是因为他们看不起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保罗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叫扫罗，他当时是犹太公会的一个成员之一。当时的公会是由长老、祭司和文士所组成的一个团队，他能够成为公会成员都是很厉害的。扫罗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已经就在公会里面专门的逼迫基督徒，但是他在信主悔改以后，他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最后他还被公会在公会面前受审。我们会觉得自己信主以后呢，会被人瞧不起吗？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可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要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要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冷落的，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的是要废掉那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有智慧、有能力，或者是这里面所讲的有尊贵的，你觉得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其实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大多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选择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选择相信这一位信实的上帝。我们都有很多的难处或者是不足，但是上帝他不是拣选有才干的、有能力的、有智慧或是尊贵的人，而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拣选世上愚拙的、被人厌恶的、卑贱的。耶稣他在马槽出生，而且呢，当时就有人说他是在拿撒勒的那个马槽出生。当时就有人说，拿撒勒人能够出什么好的？从来没有出过先知。这个就是世人对耶稣的评价。我们会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们怕被人瞧不起，我们怕被世人轻看。保罗他教导提摩太说，你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个被主为主被囚的为羞耻，总要按上帝的能力，还有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们常常用世人的眼光来评价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我们应该是要以福音为荣耀，我们就是福音的大使，是天国的大使。福音，我们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施洗约翰他也曾经怀疑过耶稣，甚至他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耶稣就回答他说，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去把你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诉施洗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能够得到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外邦人认为救恩是凭智慧而得的道德，因此呢，人必须从无知当中被拯救出来。而犹太人呢，犹太人则认为救恩是代表脱离外邦人的统治。但保罗告诉他们，保罗告诉他们说，救恩的范围呢，是远远的超越这两种文化，因为福音能够拯救每一个人。因为这个福音的进展是具有从犹太人到外邦人这样的一个历史性，因此他神的大能对犹太人跟外邦人呢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福音是要拯救所有的人。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信主的时间没有超过30年，但是福音呢已经传到当时的地级，也就是罗马。唯有上帝的大能才可以推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改变。现在保罗呢，他很迫切的想要推展西班牙这样的一个宣教，因为他深深的知道福音的宣教能够证明神他长久又宽广的能力。福音的宣教呢，其实是证实神存在和上帝的大能唯一有效的支持。我们从诗篇的98篇2到3节，我们看到上帝的义。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要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呢，都要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上帝的义呢，这里的上帝的义就是表达了上帝他拯救的作为。同样的，在今天所读的罗马书1章16到17节里面，我们从上下文里面可以看出，17节里面的上帝的义其实也是表达了上帝拯救作为的意思。因为上帝的拯救作为其实就是16节里面所说的福音的内容，以及上帝大能的拯救的作为。那么上帝的义就不是上帝的属性，或者是上帝把义归给人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说就像一个人他在跌到水里面去要挣扎求生的人一样，他所需要的不是我们给他一个身份，给他一个关系，或者是说把上帝的义归给他，或者是上帝的一个属性，而是一个拯救的行动，就是马上有人把他从水中拉上来一样，否则他就会淹死。同样的道理，对于一个正被罪所捆绑的人来说，他所需要的是一个立即的拯救的行动，而不是把上帝的义归算给他。如果是这样子，那么上帝的义就是当作上帝把义归算给人的一个东西。那么人如果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福音以后，我们相信上帝，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呢摆在一边，然后忽略了上帝所托付的那个使命跟要求。是的，上帝他已经预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人，可是我们说只要人接受了这个礼物就可以得救。可是我们说接受礼物跟相信的尾声呢，其实是有不同的。因为相信 或者是说我们说接受，只是接受了礼物，但是没有后续的行动。我们说相信呢是应该要继续的在上帝里面委身和忠心，才能够执行上帝他所托付的使命跟要求。在行事为人上面呢，我们才可以彰显基督的样式。我们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就会被上帝拯救。这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像圣经上面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说圣诞节才刚过，而且呢，关于耶稣基督他肉身的父母玛利亚跟约瑟的故事呢，我们是再熟悉不过的故事。这里天使对玛利亚说，你不要害怕，你在上帝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种事情呢？天使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为所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我们知道玛利亚已经订婚，而且将要嫁给一个叫约瑟的男子，他突然间天使对着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她是约瑟的未婚妻，然后玛利亚就莫名其妙的怀孕。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呢？上帝要玛利亚走出她的舒适圈，上帝要透过玛利亚来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他必须要离开他安全的现状，才能够实现这件事情。以至于玛利亚后来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的顺服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意义。约瑟呢，他冒着名誉扫地，然后继续的把那个神秘怀孕的妻子娶过来。玛利亚和约瑟把他们家庭的梦想提交给上帝的计划，成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今天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上帝是不是也同样去搅动你的巢窝，要求你要顺服他，做一些不舒服的，看起来不是很安全的事情？他要带领你能够超越经济上，甚至是地理上面，甚至是人际关系的上面的舒适，为的是要让你在长期以来不顺服所抓住的东西，或者最终你可以放下你从来没有向他投降的那个罪恶的那个部分。上帝的儿子离开宇宙最舒适的地方，来到这个星球，来到这个世界，他离开天堂走向十字架，最终他成就了上帝在耶稣身上的旨意。其实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是我们重新立志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很美好的时光，不是吗？放弃我们愿意待在安全舒适的可预测的地方，让上帝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就像玛利亚跟约瑟一样，我们必须要离开舒适的熟悉的地方， 成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样子。圣经在历代志上的记载里面告诉我们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甚愿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呢，因着他的祷告，他就应允了亚比斯所求的。上帝虽然赐福给亚比斯，但是亚比斯却对其他的人毫无帮助。可是我们看圣经约伯记，我们看到撒旦对上帝说，约伯相信你岂是无故的吗？很多人把信仰当作是跟神来交换，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我相信神，那么神你就要赐福给我，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祷告，主耶稣他教导门徒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耶稣的祷告是以神的角度来看人生，这是和亚比斯的祷告完全不同的一个祷告。而且因着这个祷告，他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人生观是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我不是 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荣耀的奖赏。这里所提到的重点是不要自满。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不要因为自满而停止了学习。第二个是他忘记背后，去年是得还是失，是成功或者是失败，我们都要学会忘记，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第三个，保罗说他向着标杆直跑。一个人他如果失去了目标，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而活。教会也需要有清楚的目标。保罗说他的目标是要在神要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他来得的那个奖赏。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要有地上的标杆，其实我们还要为永恒的标杆来努力。过去我们是透过一些节日，比如说农历春节复活节、中秋节、端午节，甚至是圣诞节，我们借着这些节日来做一些福音的活动。但是从今年开始，就在1月27号，我们要借着启发课程来传扬福音。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方式，我们可能会感到战战兢兢，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参加，甚至我们会担心能不能邀到足够的人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为什么要天天数算有多少得救的人数，我们又不是在做业绩。那有另外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都要为他高兴。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有99只羊， 如果有一只丢失了，那么就要放下99只来去寻找。当找着的时候呢，天上的使者他也都要为找回来的这一只羊欢喜快乐。我们说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得救的数字都代表着一个灵魂，而耶稣呢，他用尽了一切去寻找那个失丧的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有耶稣这样的一颗心，让我们在2023年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让每一个决志相信主的人，他们也愿意再去邀请朋友来认识，来接受福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一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参与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因为上帝的心愿是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新年之际，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眼光跟角度，来面对新的2023年。除非耶稣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否则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耶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一起走上那一条标志着上帝的旨意的那个道路，像玛利亚和约瑟一样，将我们的个人的计划、家庭的计划提交给上帝，成交给上帝。我们面前，我们面对的2023年，其实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工的年度。让福音的大能在你我的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出来，也让上帝的大能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可以被实践。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使我们能与上帝和好，能与人和好，并且得着你所赐的永远的生命和新的生命。不论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们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把它抛诸脑后，因为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已经完全的得到宽恕，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新的年度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可以重新出发，并且每一天的依靠圣灵来得着生命的改变，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耶稣。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主啊，让我们谨记保罗的提醒，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让我们享受上帝透过耶稣赐给我们全新的开始，迎向新的一年。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感谢和仰望，乃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